从这篇信息开始，这篇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要来到这个巨大的结晶，是关于账目以及相关的侍奉。账目乃是神工作的，在出埃及记神工作的终极完成，逾越节，过红海，过旷野，以及神所有的对他子民所有的供备及照顾，到神的山上，这一切都是手续，最后要预备神的子民到这一个点上，就是建造帐幕。帐幕乃是目标，帐幕是神的心愿，帐幕是极其关键的，因为在帐幕神得着他的安息与满足，借着帐幕他能够说出他的预言，在帐幕里祭司所有的侍奉都以帐幕为中心，在帐幕神能够在地上得着他的见证，这是见证的帐幕，同时也是在帐幕中神的子民能够连于并且享受主，所有神的子民他们最高的喜乐就是在帐幕那里，神的子民将他们自己连于神的律法、神的话以及神的家、神的居所。我们来到这个重大的题目，就是神的帐幕。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讲到三个帐幕。圣经所启示的三个帐幕，不是三个分开独立的帐幕，而是指着三帐幕的三个方面或三个阶段，有预表的阶段，预表的方面、实际的方面以及终极完成的方面。圣经清楚地启示出这三个帐幕是这三个方面、三个阶段。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这一篇纲目，讲到三个帐幕，不是太强调教训或知识，而在于我们主观的经历与享受。我们开始第一大点，圣经里的三个帐幕，帐幕的预表、帐幕的实际、帐幕的终极完成，启示出神经纶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成为他的居所，在勇士里做他的彰显和代表。帐幕乃是出埃及记这卷书的结束，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当以色列人立起帐幕，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是出埃及记的结尾。在整本圣经的结束，在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神的帐幕与人同在，那个永远宇宙的帐幕新耶路撒冷乃是整本圣经的结束。所以我在说，我们需要印象深刻， 三个帐幕乃是神经纶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成为他的居所。我们到目前为止借着前面几篇信息所看到的，讲到侍奉神、认识神，这一切是为着要带我们进到这一点，就是神的帐幕第一终点。讲到预表，在旧约里帐幕的预表完满且完整的启示个人的基督做头和团体的基督做身体，就是教会，包括为着教会生活而经历基督的许多细节，作为神的居所，帐幕和圣殿乃是一。旧约很清楚的向我们陈明这一个预表，帐幕的预表，预表基督，他同时预表个人的基督和团体的基督，就是教会。帐幕乃是一个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这位在天上的神借着帐幕被带到地上，如今他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他向他的子民说话，所以神的子民能够来与神相会，接触神，在帐幕这边与神相会，接触神，这是基督的预表，这也是团体的基督教会美妙的预表。这个教会乃是帐幕乃是由许多竖板组合起来的，象征身体上许多的肢体组成基督的身体，这是帐幕的预表，预表同时预表个人的基督和团体的基督，包括为着教会生活经历基督的许多细节，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些细节。帐幕的建造启示出经历基督的许多方面，从燔祭坛、洗濯盆、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约柜及其中的器物，都说出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这是何等美妙完整对基督的预表，不仅是个人的基督，更是团体的基督。第二终点，在新约里帐幕的实际乃是成为肉体的基督，就是个人的基督，也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个人的基督扩大成为团体的基督，就是新约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作为神的殿、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在帐幕的实际这个阶段，在新约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看见基督乃是三一神成为肉体，他是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永远的化成了肉体，神成为肉体，他吃搭帐幕，他就是帐幕的实际。帐幕是乃是旧约的预表，但如今在新约的起头，当基督来了，他就是帐幕的应验和实际，他就是这一位把神带给人，他是神的具体化身，在他里面神就在那里，人不需要到天上找神，人能够来找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具体化身，他是神的帐幕的实际。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内我要建立起来，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说的，借着死与复活，他得着一个扩大的殿，他的身体要得着扩大， 包括所有的信徒，所有身体上的肢体，作为神殿的组成成分。这个是基督扩大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新约的这些经节告诉我们，林前三章告诉我们，你们就是神的殿。提前告诉我们，教会是极大的奥秘，是神成为肉体。第三终点，帐幕的终极完成，做整本圣经的总结，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伟大的团体神人，做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至三部分人，永远扩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在帐幕终极完成的阶段，乃是在启示录，就是整本圣经的结尾，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总结。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团体神人，这是永远扩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不仅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把神带到地上，将神带给人，他是神人的调和。在终极完成的阶段，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实体，不仅是神与人的连结调和，更是合并，乃是一个永远扩大神二性的宇宙合并。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神在人里，人在神里，完全合并在一起，成为这一个永远扩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赞美主，这就是三个帐幕，帐幕的预表，帐幕的实际，以及帐幕的终极完成。现在我们要再来看一些细节，我们可以说已经看见这三个帐幕的意义了，但我要再说，这篇信息的负担是要给我们看见帐幕最内在的意义，以及我们对此的主观经历，对帐幕的主观经历。在圣经中有一段话，事实上就启示出帐幕的这三个方面，乃是在诗篇84篇，这篇诗启示出讲到帐幕的这三个方面，不仅讲到预表，也讲到实际，也讲到终极完成。赞美主。我们一同读第二大点，诗篇84篇是关于享受基督作为帐幕预表之应验的隐秘启示，这享受使我们合并到它里面，成为帐幕的实际和终极完成。我要读诗篇84篇给你们听，特别是为着我们中间的新人，可能对这篇诗并不熟悉，这篇诗不长，你可以翻到这篇诗跟我一同读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的魂羡慕甚至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活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 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侧耳听，希拉神啊，求你垂顾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站在我神殿的门槛，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信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喜爱这首诗，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我唱这首诗，我读这首诗，但我并没有进入这篇诗深处的意义里。我从来不知道从这篇诗里我能够看见三个账目：账目的预表、账目的实际、账目的终极完成。我们继续看第一终点，讲到诗篇八十四篇对神殿更深的爱与更甜美的经历，是在经历神的对付和剥夺之后而有的，也是借着经历神做我们独一的份，并给基督独一的地位而得恢复的。诗篇八十四篇不是在诗篇开头的范围，而是在诗篇的第二段里，第三段里。在这个段落里有一些经节给我们看见诗篇诗人爱神的居所，他寻求神的家、神的居所。到了诗篇八十四篇，经过前面的阶段，这些段落讲到神的子民经过了神的对付和剥夺不同的经历，到达这一个阶段，他们的爱，他们对帐幕的爱和珍赏变为更深。我们对教会的看见和珍赏同样也有不同的阶段。当我们刚进入教会生活，我们有一种珍赏，可能我们很兴奋，教会对我们真是新鲜，非常的新，我们很兴奋，这是我们进入教会生活起初的阶段。但当我们有一点往前之后，很多事改变了，你可能被一些弟兄姊妹或是被教会中的长老得罪了。从前你觉得所有的弟兄都是英雄，所有的姊妹都是天使，突然你的经历中被冒犯了，所有的英雄和天使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些蝎子，还有一些蛇。你里面有一些苦味、失望。其实弟兄姊妹们，这很多经历我们都曾经过，是神对我们的对付，对我们的剥夺。我们很容易被得罪，我们很容易被绊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仍然以自己为中心，直到有一天经过了这许多经历，我们被带到光中， 看见基督才是中心，基督是在教会中居首位的，我们让他居首位。突然天好像向我们开启了，我们才发现在神的家中有一种甜美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是环境改变了，而是我改变了，你改变了，你里面的情形改变了。所以就如同诗人在开头的时候讲到，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他是这样的可爱。诗人甚至说，我的魂羡慕甚至可想耶和华的愿语。这里有一个内在的更深的爱，更甜美的经历，对神殿更深的爱，更甜美的经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这是我们经历一面来说的。你可能得着了一些教会的知识或是意象，但你必须经历一些神的对付，神的剥夺，把你带到这一点，带到这个阶段，对神殿有更深的爱与更甜美的经历。第二终点说，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做他们所赢得的，并以神圣的三一重新建造起来，成为神的杰作，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使他得着彰显。第三终点，神信实的，神信实的做什么呢？不是让你升官，给你一部新车，让你所追求的成功。神信实的取去。你喜欢你的东西被取去吗？许多基督徒说神真是信实，神信很信实，神信实的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但实在的说，神信实的取去我们一切的偶像。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艾弟兄讲到偶像的事，这所有这一切的偶像是我们不容易放下的。你能放下你的 iPhone 吗？不太容易。但神有方法，神有路，他是信实的，他信实的取去我们的偶像。当我们听到像第一篇的话的时候，讲到我们需要蒙拯救，出到拜偶像的营外，进入幔内，不要以为这是你自己做得到的。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当我们向他敞开，让他来做的时候，神信实的取去我们这一些偶像，到一个地步我们再也不想要了。这不是你刻意的要放下这些东西的事，而是神信实的借着他主宰的安排取去你一切的偶像，带我们进入他的经纶，叫我们享受基督，好使他得着一个完完全全是基督人位的恢复。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的主是忌邪的。哥林多前书讲到，后书讲到，这个执事将我们许配给基督，他是信实的取去一切顶替他的事物，取顶替他的，取代他的事物，带我们来享受基督，纯净的享受基督，使他的恢复能够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基督人位的恢复。 我们在账目里看见账目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基督。神的殿、神的家的恢复必须是完完全全是基督人位的恢复。第三大点，诗篇84篇内在的内容是关于享受基督做那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做神人的隐秘启示。我虽然才刚读过诗篇84篇，你可能还在摸不着脑袋到底哪边有账目的预表实际和终极完成，你并没有看到太多。李弟兄用这个发表，他说诗篇84篇内在的内容呢是隐秘的启示，这一篇诗有隐秘的启示，不明显却隐藏在那里。在这篇诗中隐秘的启示出来，预表实际终极完成都在这一个隐秘启示里，是关于享受基督。这一个隐秘的启示不是帐幕是如何盖造，不是这些外面的事，而是关于享受基督做那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做神人的隐秘启示。这是帐幕最内在的意义。亲爱的圣徒们，当然我们看见帐幕是由多少个竖板，有多少层盖，还有里面的器具是如何盖造的，但我们的眼需要看见内在的，看见这个帐幕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神人耶稣基督，他是帐幕的实际。帐幕不仅仅只是一个结构，不是只是一个盖造的帐篷，而是一个人位，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是神人耶稣基督。他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整个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是这个帐幕的实际。第一重点，这隐秘启示的中心是神的家，由帐幕和殿所预表。神的家的这一方面是来说，帐幕和殿说的是同一件事。这隐秘中启示的中心是神的家，诗人表达他的渴望，他对神的家的渴望的爱，他从帐幕的不同方面来讲到。事实上这启示出享受基督作为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做神人，是这个隐秘启示。第二重点，基督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帐幕和殿之预表的应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这位神人乃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三一神具体化身在他里面，在他里面神格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在神是看不见的，是奥秘的，借着成为肉体，他具体化身在这美妙的人位里，作为地上的帐幕， 第一小点，这应验开始于他的成为肉体，就是个人的基督，并继续直到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团体的基督，极大的神人。为着基督的成为肉体，赞美主。我很喜欢这首诗歌，75首，何等的荣耀，耶稣基督成为人，撇下荣耀将士，神来做我救主，成人名叫耶稣。这件事不仅是2000年前的事，神的成为肉体仍然在继续，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成为肉体的意思。神成为人，神显现于肉体，当然这个成为肉体开始于基督生在马槽里，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是个人的基督，需要这一位来开始这个成为肉体。但是这个成为肉体要继续，当他上十字架钉死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入所有的信徒里，成为他的扩大，做他的身体，他身体上的肢体。实在来说，这一个身体，信团体的所有的信徒，就是神成为肉体的继续。今天这一位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如同2000年前耶稣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有赐生命之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三一神的成为肉体。每次当我们传福音，有人接受耶稣基督到他们里面，神的成为肉体就得着继续。这一个成为肉体要继续直到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永远的帐幕，团体的基督，极大的神人。在弥迦书5章2节预言到基督在伯利恒的成为肉体，那边说他乃是从亘古，从永远而出，从太初而出。神在基督里出来，成为肉体来做人。他的出来，弥迦5章2节讲到他的许多出来。基督不仅有一次的出来，他有许多的出来。他借着他成为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还要继续作为那灵而出来，进到所有的信徒里，在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基督继续不断的出来。基督的出来到了美国，到了欧洲，到了非洲、中国、亚洲，他的出来还要继续，直到一天他的继续要完成于他的再来，同他的得胜者再来击败敌基督。为着他的许多次出来，赞美主。 他正得着复制，复制他自己到我们里面。这位 个人的神人，要使我们成为团体的神人，他的出来要达到终极完成，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永远宇宙的神人，神人二性的合并。第二小点，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包括三一神成为肉体的整个期间，乃是神圣的成为肉体的记载。所以我要再说，基督的成为肉体不是只是一次的事件，不只是在福音书，事实上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都是神圣的成为肉体的记载，三神在人里的记载，在神的殿中享受基督做那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乃是由帐幕及其物件的排列所描绘。在你的纲目上有一个图，帐幕的图。我盼望所有的圣徒对于帐幕有深刻的印象。圣徒们，这就是基督，这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这不只是一个结构一个建造，这是一个美妙的人位，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这所有的器物件乃是基督不同方面的描述。燔祭坛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洗濯盆也是基督，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洗涤我们，是重生的洗涤。当我们进入帐幕，陈设饼桌子也是基督，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他是生命的粮。在南边有灯台，同样表征基督作为照耀的光。接着有香坛，香坛也是基督，基督在升天里作为那蒙神悦纳馨香的香。然后我们进入至圣所，那里有约柜，那也是基督作为神的见证。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整个帐幕都是基督，帐幕作为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但这位成为肉体之三一神为什么这么美妙呢？因为神就在这里，在这里神是可以进入的，可以接触的，可以享受的。我们不需要想要到天上的某个地方来找神，我们只要到帐幕，我们到祭坛，到洗濯盆，到陈设饼的桌子，灯台，香坛，约柜，这里我们就经历并享受基督这位成为肉体之神的各个方面。为着这位可以进入的神，可以接触，可以享受的神，赞美主。这一个帐幕不仅仅是为着我们来领会如何盖造，负担乃是要我们经历主观的经历并享受，有份于这个帐幕的路乃是享受，享受这位成为肉体的三一神这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大点，诗人羡慕甚至可想在神的帐幕里，指明诗人爱神的帐幕到何等的地步。 这爱借着许多试炼而达到成熟。借着诗人所说的，诗人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的魂羡慕甚至可想。你有爱什么东西到可想的程度吗？你可能有一个很美妙的家，但你有可想你的家过吗？诗人这样细致的描绘他这样的爱神的帐幕，他的魂可想耶和华的愿语，羡慕甚至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他向活神呼吁。这个帐幕不仅仅是一个结构，一些诫命，神分传给人的事物。在诗人里面的感觉是他羡慕，他渴望，甚至可想到一个地步，可想耶和华的愿语。第五大点，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突然，诗人将他的注意力，将焦点转到了帐幕的两个物件，就是两座坛。我们在图中看到这两座坛是哪两座坛呢？在右边我们有第一座坛，就是燔祭坛，也是铜祭坛，在这里祭司献上祭牲。第二座坛是在左边，香坛，这是金坛，金香坛，在这里香献上给神，蒙神的悦纳。这两个器物，诗人特别讲到这两座坛。在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们需要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讲到我们对帐幕的经历，非常连于我们对这两座坛的经历。第一终点，这两座坛，献祭牲的铜祭坛和烧香用的金坛，乃是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就是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为着他的扩增所完成的主要工作。诗人不仅聚焦在这两座坛上，在出埃及记40:5-6，也同样的同时提到这两座坛。第五节讲到要把烧香用的金坛放在见证的柜前，然后六节说把燔祭坛放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在出埃及记40:5-6，把这两座坛放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金坛和铜祭坛、金香坛还有燔祭坛，这两座坛乃是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就是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为着他的扩增所完成的主要工作。第一小点，在预表基督十字架的铜祭坛这里， 我们在神面前的问题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做祭物得了解决，这使我们有资格进入帐幕。帐幕预表基督是成为肉体可进入的三一神，并在香坛这里接触神。亲爱的圣徒们，为着铜祭坛赞美主。凡祭坛表征十字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得了解决。这个坛摆在帐幕的最东边，在这一个结构的入口，当你要进来的时候，你遇到的第一个器物就是燔祭坛，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享受这位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作为帐幕的实际，我们需要开始从这里开始，从铜祭坛，从基督的十字架开始。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来到这座坛，乃是在这里我们所有的问题在神面前的问题得了解决。在这里我们得着了平安，我们献上基督做赎罪祭，做燔祭，所有的定罪都被解决，我们与神有了平安。每天早晨我们首先应当来到这里，我们爱神的居所，我们爱神的帐幕，但第一个我们要来到的地方就是燔祭坛。在这里我们认罪，我们取用基督，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赎罪祭、赎愆祭，他应付了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问题。我要再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开始的地方。每天早晨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不要一下就说哦，我要晨兴，我就打开晨兴圣言开始导读读信息选读，就觉得我的晨兴结束了。亲爱的圣徒，你还没有得着复兴，你读了晨兴圣言并不代表你已经复兴了，你需要来到铜祭坛前，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他为我们流血救赎了我们。每天我们都需要向主认罪，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罪愆，这该是我们每天的享受。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一座坛与我们有份石化帐幕有什么关系，但我要说非常有关系。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帐幕有多少竖板，有多少器物，却从来没有来到铜祭坛，你可能有帐幕的知识，你知道帐幕是如何盖造的，是如何组成的，但事实上你还在外面，你还没有开始。我很有负担，虽然我好像只是讲到一些基本基础的事，但我要说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件事上毕业。每天早晨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从这里开始，来到燔祭坛、铜祭坛，倒空自己。在这里麻雀找着房屋，一个避难所。 仇敌用他的定罪不断的追逐你，我们不断的为仇敌所追逐，你该怎么办呢？你放弃吗？还是你要有更强的决心，我要更刚强，或是你逃往这一座祭坛？这一座坛乃是我们的房，我们的窝，这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在这里，神对付了所有的问题，为着基督的血赞美主。我们可能对帐幕是什么有很多知识，但今天我对你知道什么没有兴趣，我要检核你的经历。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你倒空自己来屈膝在他面前，向他认罪，取用他做你的顶替，做祭物，做燔祭，做赎罪祭，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圣徒们，我知道今天我们要讲的完全是在经历这一面，这不仅仅是一些为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头脑的事物，而是为着我们的经历的。若是我们要有份于这个帐幕，主观的经历的来经历这座帐幕，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不要以为我已经十年前就这样子了，就做过了，我今天已经往前了。圣徒们，你永远没办法从这里离开这里，这必须是我们的起点，这是入口。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祭物，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但不能留在这里。这一座坛是要带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够资格进入帐幕，进入更高的、更美的、更丰富的。但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从同祭坛以基督所成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开始，我们就能够进入帐幕，经过洗濯盆，开始游历帐幕。亲爱的圣徒们，神渴望我们进到他里面。李弟兄讲过这样的话，神出到帐幕外，在同祭坛这里来遇见我们，要把我们带进至圣所。他从帐幕里出来，在燔祭坛与我们相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难处。他是我们的顶替，他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能够进前进入帐幕。他是可进入的三一神，这个帐幕乃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可以进入的，他渴望我们进入他里面。第二小点，在至圣所前面的经商坛这里，这位在升天里复活的基督是香，是使我们在平安中蒙神悦纳。我们借着在商坛的祷告进入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在此经历基督做见证的贵及其内容。诗人提到两座坛，第二座坛呢是经商坛，在至圣所前面。我在这里要讲到经商坛在圣所， 以及至圣所里约柜之间的关系，这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当我们来到金香坛，是为着能够进入至圣所，摸着在施恩座摸着神，这二者金香坛见证的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如何能够进到第三个约柜的第三方面，能够合并到三一神里面。出埃及记40:5说，把烧香用的金坛放在见证的柜前。从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香坛是放在见证的柜前，那里有一个幔子隔开圣所与至圣所。金香坛是在圣所，在约柜前。金坛是在约柜前，但是是以什么方式在他前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重点。根据出埃及记30:6，金香坛是在幔子前面，金香坛放在见证柜的幔子外。在至圣所的幔子外，就是在圣所里，也就是跟陈设饼、桌子、灯台是在一起的。但你如果读希伯来书9:3-4，当那边讲到香坛的时候，他说至圣所有香坛，好像就说至圣所有这两个东西，金香坛以及约柜。在6:22讲到这个约柜是属于至圣所的，金香坛是属于至圣所的。金香坛应该是在圣所中，但在王上6讲到它是属于至圣所的，所以到底它在哪里呢？不仅如此，在出埃及记26:35，在至圣所的幔子外，只提到了陈设饼、桌子和灯台，却没有提到了金香坛。好像金香坛不在圣所里面。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想说，到底金香坛是在哪里呢？金香坛是在幔子外，金香坛又是至圣所，又有金香坛，又属于至圣，金香坛又属于至圣所。在遮罪日，大祭司讲到，大祭司当他进入帐幕中，将赎罪祭的血要洒在至圣所的见证的柜上，同样的血也要洒在金香坛上。这个血不仅要洒在遮罪盖上，也要洒在金香坛的四角上。再讲一点，根据我们的经历，希伯来书祷告就是进入至圣所，来到 十人的宝座前，那就是在见证的柜上的遮罪盖，也就是十人座。但保罗说，我们需要进前到至圣所，我们是在那里祷告。但在新约，当基督死的时候，就说到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已经被挪开了。现在这里有一个入口，能够直接进入至圣所。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是在经商坛，这就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摸着施恩的宝座。我说这些是要讲什么呢？这里有两座坛的经历，在外院子对燔祭坛的经历，以及在圣所对金香坛的经历。这是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进到至圣所里，进到约柜的所在，在那里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以及见证板，在约柜里的这些元素都给我们享受，我们就有份于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是在金冠里，在见证的柜里，见证的柜又在至圣所里，至圣所又在帐幕里，就是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被合并到神里面。我们需要往前，从铜祭坛到金香坛，一直到我们达到帐幕的终极完成，使我们被合并到三一神里面。我还没有讲合并是什么意思。合并是讲到两个人为彼此内住，三一神是一个合并，父在子里，子在父里，不仅连结，不仅在生命上连结，不仅在性情上调和，更有人为的合并，人为的彼此互助。三一神不仅连结调和，并且也是一个合并。父子灵在是这一个合并，在复活的 那一天，三一神的合并扩大了，我们就被合并到这个合并里。到那日，我们就知道他在死在父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被带进了这个合并。现在我们在他里面，我没有时间，但你可以看见，借着金香坛，我们被带进约柜所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是在金冠，表征父神。这个金冠是在约柜里，表征基督做神的见证。这个约柜又在至圣所，表征我们的灵，就是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在父里面，父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是在这一个宇宙永远的神人二性的合并里。好，我讲这样可以了。我们借着对基督这样的经历，就被合并到帐幕，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里面，成为团体基督的一部分，做神的见证，使他得着彰显。 A.献祭牲的铜祭坛与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中，在物质的范围里所完成神法里的救赎有关。金香坛与基督在天上的执事中，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所施行神生机的拯救有关。所以铜祭坛表征基督钉十字架，金香坛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 第二终点，借着这两座坛，神所救赎的人就是麻雀和燕子，能找着窝做他们的避难所，并找着房屋与神同享安息。基督的十字架由铜祭坛所预表，是我们的窝，我们的避难所，在此我们蒙拯救，脱离烦恼，在此我们也得以报除，其借着传福音产生出信者，为着十字架赞美主，这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也是产生出信者的地方。当我们经历在升天里复活的基督，由金香坛所预表，我们就在这样一位基督里蒙神悦纳，并在神的殿中找着房屋，也就是安息之所。圣徒们，你是麻雀，是燕子吗？还是你是只大鹰呢？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像大鹰，我们翱翔，有时候我们是这样讲，但我要说，多半我们都是软弱微小的麻雀和燕子，但就连燕子也能找着抱雏之窝，麻雀能找着房屋，这是非常的甜美，何等的亲密。我们并不是那么刚强，我们只是小鸟，但在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个地方，在金香坛有一个地方使我们蒙神悦纳，在这里有地方为着我们。第三小点，这殿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一切他所救赎重生并变化之选民的连结调和与合并，在今世乃是基督的身体，在永世乃是新耶路撒冷，做神与他所救赎之人相互的居所，这就是神的家。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重生并变化之选民的连结调和与合并所构成，这就是帐幕。借着基督这两个重大的成就，我们看见铜祭坛和金香坛，燔祭坛和金香坛。好，我们接下来可以讲快一点。第六大点，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细拉。万军之耶和华啊，信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赞美主，是在这个帐幕里，我们能享受这位成为肉体的三一神，我们能赞美他。在神的家中，这该是正常的光景，在教会中应该满了赞美，应该有更多的赞美，甚至祷告，不仅该有祷告，更该有赞美。我们越认识神，认识他的法则道路，我们就越该说赞美主。我赞美你所是的，赞美你的安排。在教会中，在神的家中，我们学习赞美，不是抱怨，不是讲闲话，不是批评，而是赞美。我们实在赞美的不够，不管是个人或团体，我们赞美都不够。在早年，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就是一直赞美主。我希望主能够在我们中间恢复我们的赞美。我们可能太在我们的心思，太过于分析。当我们来在一起，当我们摸着这位成为肉体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就应该涌上赞美，涌出赞美。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宣告赞美主两次，赞美主，赞美主。 安预表，殿是整体的教会，居所是众地方教会。赞美主，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该是赞美的生活。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信靠神，不信靠我们自己或我们天然人的才能解决困难的处境。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确有许多困难的处境，甚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我们也有困难的情形，但我们该信靠神。谁会是下一任总统呢？我们信靠神。英国还会不会在欧盟里呢？我们赞美主，我们信靠主。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我们赞美他，我们信靠他。我们一同读第七大点。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锡安大道表征我们想要进入作为神殿的教会，也是有福的大道。我们借此寻求那成为肉体之三一神所完成的，由帐幕的器物所预表。一面，诗人好像已经在神的家中了，但另一面，他又说，锡安大道是在我们的心中。他仍然在这一个旅程上，他还在这一条道路上，他好像在里面了，但他里面还有一个渴望，要更深的进入教会生活，更深的进入帐幕，这一位成为肉体的三一神。这个锡安大道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走接受教会的路，不是外在的，觉得这里的教训是最好的，这里的人真好。你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处境，有一些叫你半跌的事，所有进到教会里的人都需要心中向往锡安大道。锡安大道必须是在我们的心中内里的。摸着我们的琐事，不是外面环境的安排，不在于外面的约束，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要前去锡安，进到教会中。一面我们已进入神里面，另一面我们还在进入神的大道上。锡安大道在我们心中，意思是我们需要在里面接受教会的路，而不是外面的接受。当我们深深的在内里生命中，我们必定会在教会的路上，锡安大道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锡安就是神所在之处，也就是至圣所。得胜者要成为锡安，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这个帐幕是为着锡安，锡安就在那里，我们爱这个帐幕，因为帐幕乃是在锡安，就是神所在之处。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第八大点，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流泪谷或巴加谷，在锡安大道上的人，一面在神里面得着加强力，面他们也受到撒旦的反对，叫他们遭受逼迫。我信我们都能做见证，当我们进入接受主恢复教会的路时，一方面这是我们的喜乐与特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受苦，受苦叫我们流泪。这是巴加流泪谷，我们受到撒旦所引起的难处和逼迫，会使大道成为流泪谷。这特殊的词指明诗人受了神的管教，并被神剥夺。没有人不经过流泪谷可以进入走上锡安大道。 有一些事物必须摸着我们这个人，叫我们流泪。我们需要牺牲付代价到一个地步，有这样的经历。锡安大道不是外面肤浅或便宜的，我们必须出代价走召会的路。我们需要放下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被剥夺。锡安大道不是便宜的，这需要我们放下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出代价。当我们经过流泪谷，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泉源就是那灵。主的恢复为什么满了灵呢？因为许多人经过了流泪谷，所有的眼泪都成了泉源，这泉源就是那灵。我们越在锡安大道上流泪，就越接受那灵。我们流泪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的泉源。你有为着教会流泪过吗？你有为着圣徒流泪过吗？流泪指明有些事深深的摸着我们，我们在教会里不该是肤浅的，我们走教会的路必须深深的摸着我们的心，有时候甚至叫我们流泪，但神使那些眼泪成为泉源，成为秋雨之福，带来秋雨之福。经过流泪谷而进入教会生活的人，会发觉这样流泪始终对他们成为大福，这福就是那灵。为着神的家流泪是好的，不要在人前为着自己流泪，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很珍赏诗篇56篇，神数算我们的眼泪，他讲到神纪念我们所流的眼泪，但眼泪更我们的眼泪不该是在人前的可怜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眼泪该是为着神的家。特别当我们看见当主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有时候我们该为世界的局势，为这教会的堕落流泪。神会将我们的眼泪转成泉源，这个泉源就是那灵。他们所流的眼泪是自己的，但这些眼泪带来泉源，成为秋雨，就是那灵做他们的福分。我们一同读最后的第九大点：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站在我神殿的门槛，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荣耀。我们越在教会生活中往前，就越得着力量。神不是一次给我们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们是力上加力，每一次得着一点点。我们不是那么刚强，但我们有力量度过今日，我们是力上加力。我们若从里面按照神的旨意在教会生活里侍奉，在神眼中每日就抵过多日。这是何等的路，叫我们可以赎回光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换句话说，我们若为着基督，为着神的家过一日，在神眼中就胜似在别处的千日。我们该赎回光阴， 为着这基督与教会而活，使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成为肉体的三一神。我们一同读最后的第三终点，我们住在神家里所蒙的福，乃是享受成为肉体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做日头供应我们生命，做盾牌保护我们脱离神的仇敌，做恩典在里面给我们享受，并做荣耀在外面彰显神的威荣。哈利路亚！在这里我们享受帐幕做神的具体化身，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是日头、盾牌，是恩典，是荣耀。我们与身边的弟兄姊妹祷告，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